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承认你是何等圣洁荣耀的一位神。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存着谦卑敬拜和顺服渴慕的心来朝见你。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关于圣灵的真理上有系统的来查考你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也知道这些真理我们还是需要反复的去思想，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更多的更深入的清楚的教导我们，好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就是这些真理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以这样的真理我们来敬拜你，来认识圣灵三一神他的角色他的工作。我们今天要把整个约翰所有的著作当中关于圣灵的真理做一个复习和整理，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不是叫我们只是说说听听而已，在那里把它当成一个消息来听，也许也不好，也不觉得好听，甚至觉得太干燥，很困倦。主啊，我们只有说，这是何等宝贵的话语和启示。主，我们真是求你来恩待我们，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你话语的心，顺服的心，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是要把所有约翰的著作，也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还有启示录，这所有约翰著作里面关于圣灵的这些教导，我们做一个总整理跟复习哈。那事实上，这个总整理呢也是不是很容易，就是说把它这要花很多的时间，可能要把它重新再做一个归纳啊。那我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基本上这个总整理有一点就是把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启示录里面的这些关于圣灵的真理的原则，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全面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书卷里面讲到圣灵的真理哈，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复习，就是我们再来把这些真理做一些基本的解释，然后我们还是要等到全部新约讲到圣灵的真理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再做一个最后的总整理哈。那当然约翰的著作讲完，我们就会讲保罗的书信，也就是保罗的著作当中关于圣灵真理的一些教导，然后我们也要把保罗书信的所有的教训也做一个整理。不过呢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花时间去复习或者说每一次我们上课很认真的来听，我想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开始有一些概念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论的圣灵他的角色，他是谁，他的角色还有他的工作，重要的工作。那这些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整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在圣灵方面错误的一些教导啊。那我所说的不是说在真理堂那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接触外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追求所谓的灵恩的一些人，他们讲论圣灵的时候，关于很多的这方面的真理呢我们必须要用圣经来做一个准则去考验去查验。那所以我已经说过了，要分辨最根本的是要先把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先去认识，先去了解。如果我们在这个基本功夫上我们做好了， 我们碰到不管什么样的错谬，我们就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所以我每次都用那个那些分辨假钞的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用心的不断重复的仔细的一直看这个真钞各方面印刷也好颜色也好，就是一直详细的来看，反复的来看，看到一个地步， 对真钞的熟悉和了解已经是深入在他们的心里面印在脑子里面，好像是一个影印机一样就已经印进去了。那这个假钞一出现的时候，很快马上就可以分辨这个不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们讲这些圣言真理不是只是知识，也不是这些道理，因为我们既然是敬拜 一位创造世界的神，那么圣经在旧约和新约把关于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这些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是首先重要的，就必须在这些真理上好好的去学习认识。那但是也是因为这些是关于神自己的真理，这也是最困难了解的部分。 所以我想很多人也是在听这些真理都会觉得怎么样，有时候听不懂就会想打瞌睡了。那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也了解。不过呢，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实在是在乎我们里面对神有没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真的很想要认识他，我们就不会觉得枯燥。那我们当然不能了解的部分 也只有神自己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复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圣灵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教导的工作。圣灵要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来认识神。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约翰福音来开始看。在约翰福音呢，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也就是说圣灵跟道成耶稣 肉身的耶稣之间的一个关系。在路加福音也有讲论关于这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话语，譬如说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可是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呢？是神的灵降在她的身上，神的能力覆庇她。换句话说，耶稣之所以能够成为人， 就是说神的儿子能够成为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不是以一般的方式，是一个神特殊的作为。那这个作为呢，是神的圣灵直接在玛利亚的腹中进行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玛利亚怀孕，那么这个神的儿子得以成为人 来到这个世上，那么像我们一样有一个实际的肉身，然后生活在我们当中，也受到所有人性的限制，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耶稣也是从 baby， 就是从母腹出生，然后也是需要经过时间来成长，各方面都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所以呢。 路加福音很多时候谈到在整个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他的传道工作跟圣灵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也有提到一些，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出来。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论到圣灵跟道成肉身之间的关系呢，主要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第三章还有第六章，所以我们这里所列的这里有的三点。 第一点是在第一章，施洗约翰他做见证，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住在耶稣的身上，他就认明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三十节，对不起，是三十二节。好，那。 关于这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呢，住在耶稣的身上。那最主要是施洗约翰他做见证说，他本来不知道他不认识耶稣是谁，然后差他来传道的神就向他启示，说他如果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呢，这一位 就是要来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他就看见圣灵。那当然，我们从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是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耶稣从水里面上来，天就开了，圣灵呢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如果我们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自己看见 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约翰福音，约翰也做见证说他也看见了。那么至于别的其他人有没有看见，我们不知道。这个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肯定的，耶稣自己看见了。那么另外呢，约翰看见了，那约翰看见他就证明耶稣是要用圣灵施洗的。但是我们这里看见，圣灵不仅是降在耶稣身上，而且强调约翰说是住在耶稣身上。 换句话说，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么，他要用圣灵施洗，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或者说，我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因为我们已经先讲过《使徒行传》的圣灵论，所以耶稣要用圣灵施洗所说的，其实就是旧约神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灵要 丰丰富富的赐下，所以就用浇灌这个方式。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而为什么说到是耶稣来用圣灵施洗呢？因为我们等等会看见这个圣灵被赐下来，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耶稣他完成救赎以后，他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从父领受了这个圣灵，就把圣灵赐下来。 所以耶稣用圣灵施洗，主要的意思就是强调，耶稣完成救赎，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从父领受的圣灵，他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好，所以这个用施洗的方式来表达，主要是说洗礼是一个象征人的罪能够被洗净。那所以呢，在这里，这个圣灵也要 因着耶稣完成的救恩，来洁净那些凡事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那第三章呢？提到神赐圣灵给耶稣呢，是无可限量的。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好，那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这是第三章。 34，因为我没有把那个经文写下来，我没有请陈青把那个经文写下来。好，这个背景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旧整个旧约神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所有的先知向百姓发言，先知领受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的。 我们在等等会看到启示录也提到这个真理，也就是说，圣灵把神的话语向先知来启示，而先知来向百姓宣讲神的话。因此呢，先知必须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和工作。不过呢， 在旧约所有侍奉神的人，譬如说建造会幕的时候，比撒列，我们说到神也把他的灵赐给比撒列，所以比撒列就有智慧可以做巧工。但是所有旧约神所拣选来做神工作的人，他们都需要从神领受神的圣灵来承担神所差他们做的工作，只是 他们所领受的圣灵都是按他们的工作来量度，意思就是说，按照他们所承担的工作，需要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能力和帮助。那 就是按照他们所要做的，他们就领受圣灵。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跟旧约所有的神的仆人不同之处呢，是耶稣他领受了圣灵，而且圣灵住在他的身上，然后这里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换句话说，耶稣他是神所差来要完成整个神拯救的工作，救赎的工作，而神的圣灵充满他，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也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无可限量，是无可限量的，而因此耶稣他说话就是神的话，这是第三章所强调的，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为什么他所说的就一切话都是神的话呢？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譬如说先知，先知不是说先知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来代表神说话，先知只有神要他们向神的百姓发言，神就借着圣灵把神要说的话向他们启示，他们才发言。那他的日常生活他讲的话还是什么？他自己的话啊。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所有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他就是神啊。所以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好，那么所以到了第六章，第六章的六十几节，是不是六十二节还是六十三节，就说到耶稣呢，他是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六十几，六十三，好，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那么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呢乃是圣灵在他里面所的工作，换句话说是赐生命圣灵的产物。所以他说不但说我说的话是灵，而且他说我说的话是生命。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查考圣灵论的时候，圣灵是赐生命的，换句话说圣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把生命赐给人，所以神创造的时候圣灵有参与这个创造的工作。那么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因此他的话是圣灵的产物，也就是说是这个圣灵在他里面，他是充满他，而且是继续不断的每一时每一刻充满他，所以呢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但是他的话呢也是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正确的听他的话，听耶稣的话，而且接受耶稣的话，而且去遵行的话，就可以产生生命。换句话说，因为这个话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工作，所说出的话语，而圣灵是赐人生命的，因此耶稣的话就是生命。换句话说，当人正确的来了解吸收，就可以使人得生命，就可以产生生命。好，那么在这里我就在说哈，像这些哈，我们会觉得说哎呀都是道理，其实哈，其实如果我们是用顺服的心去听，我们就不是把它当道理，我们就听见说哦，耶稣说的话都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产物，他的话是可以叫人得生命的，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所有耶稣的话我们就会真的是用心的去听，而且听见了我们就用顺服的心去接受，而且照着去做，那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真的是能够产生生命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就是去经历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好，那所以这是关于耶稣的部分。下面呢我们就是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有讲到关于圣灵的身份跟工作，那这一部分是很多，首先主要出现的就是在第三章，第三章呢就是讲到重生，关于这个重生。那么关于这个重生呢，我们看见耶稣是跟犹太人的一个老师叫做尼哥底母来讨论关于重生的问题。因为尼哥底母来问耶稣，他说我们看见你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 你所做的事如果不是有神的同在，你不可能做行这些神迹。那耶稣就立刻说，你如果不从上面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然后耶稣又重复说，你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说，耶稣是回答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没有针对尼哥底母的问题，因为尼哥底母很好奇呀，因为你行的神迹，至少他。 还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领悟力，他看出耶稣的神迹如果是一般人是不能行的，所以他说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是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啊。那但是呢，耶稣却说你如果不从上面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没有真正领受从神来的生命，你就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评估我，因为他说：“哎，我们知道你行的神迹，如果不是神跟你同在，就不能行这样的神迹。”那换句话说，尼哥底母想要去验证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啊？我想在以色列，尤其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 的宗教领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分辨假先知，要查验谁是假先知。但是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你如果没有重生，你根本就不能够真正来明白关于神的事情，所以你也就不可能做对我做出任何的评估。所以耶稣才说，你如果 不是从上面生的，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但是从上面生呢，耶稣就解释是从水和灵生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了哈。如果还没有的话，就今天好好听。从水和圣灵生的最好的解释是根据以西结书36章，这个。 神所给的这个新约的应许，在以西结书36章的24节到27节，神应许说，他要用清水洒在他百姓的身上，把他们的罪洁净，然后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而且要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实心除掉，给他们一个肉心，然后神也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 他们就可以去顺服遵行神的话语，神就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做神的百姓。好，所以呢，因为耶稣是在跟尼哥底母谈到，而且耶稣讲完了以后，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怎么不明白？换句话说，他是在教导旧约圣经的老师，旧约已经启示了关于 这个重生，也就是说，这个神要使人得到新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旧约的启示已经有了这样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你今天既然是教了旧约，你就应该要明白。所以耶稣才根据旧约的教训，所以从水和圣灵生，就是根据以西结书36章的话来解释什么叫做重生。这个所谓重生是从上面生。 怎么样从上面生？当然，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来完成这个救赎，被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呢，回到父那里去，被高举，升天被高举，回到父那里去。那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呢，耶稣所做的工作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具体去经历的，具体去享有的。 那就是要借着圣灵，圣灵就使那些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就让这些人水和圣灵，水就是洁净的意思，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罪可以被洗净，可以得到赦免。不但如此，他们也可以得到从神来的生命，神要把他的灵放在 他们的里面啊，就是以西结书36章，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享有神所赐的这个生命，我们就可以从上面而生。那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接下来他就说到圣灵的工作呢，虽然我们不能用眼睛看见，可是圣灵工作所产生的果效是可以看得见的。换句话说，凡是被圣灵重生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人所活出的生活是跟过去的生活是不同的，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也是不能否认的。所以耶稣是用风的比喻，风我们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风所产生的果效，你看到叶子在摇摆你就知道有风，你看到这个烟囱的烟向某一个方向去，你就知道那个风的方向是在哪里。所以这个风我们看不见，可是风工作的果效是可以看到。那我们特别说风跟灵在新约其实是同个字，在旧约也是一个同个字，风灵气息都是同个字。所以耶稣也就是你可以说借用这个同个字，他也就借用这个比喻 来说明圣灵的工作。好，那这是第三章。那第四章呢，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讲到耶稣应许要赐活水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而且呢耶稣跟他谈到关于敬拜。那我们就复习一下这个活水，耶稣应许要给妇人的活水是什么？耶稣要应许要赐给妇人的活水，乃是耶稣要借着圣灵所赐给人的生命。耶稣要借着圣灵所赐给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妇人他要出来打水，耶稣却应许他说，你如果喝我的水呢，你就会永远不渴。所以耶稣应许这个妇人他要满足他的饥渴，但是这个饥渴不是指物质上的饥渴，乃是哪一方面的饥渴？属灵上的饥渴，是属灵上的饥渴。好，对不起，我要找一下我的笔记。好，那总而言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要赐给人在圣灵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可以提供我们一切属灵的资源，可以提供我们一切属灵资源，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帮助我们去认识神，也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等等之类，所以呢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饥渴。那因此这个活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耶稣应许那些凡是愿意接待他的人就可以享有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应许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喝了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我们真的是可以不再渴。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在经历属灵的饥渴，我们真的是可以把就是说我们里面虽然有一个对神的渴慕，可是这个渴慕呢永远会得到供应，永远会得到满足，因为这一位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可以不断的随时随地的来供应我们这种属灵的饥渴，来满足我们这种属灵饥渴。因为这个神的灵能够提供神的同在，那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当然可能会激发我们里面更加的饥渴，但是不管我们里面的饥渴如何的增加，我们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神的同在和一切属灵的资源，都可以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饥渴和一切属灵的需要。所以我的意思是，像这些真理我们真的是要听见。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耶稣要把这个活水给我们，其实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听见我们就是顺服，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我们就怎么样，就来求嘛，我们就来跟耶稣祈求嘛，因为这个应许已经是他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就要去把耶稣已经给了，我们就是需要把它接过来。那我们怎么来接受这个礼物呢？我们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祈求。那么当然我这里要说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求了神就要照，我们就会期待神以我们所想的方式来给我们，但是其实神要给我们真的是丰富的，而且是真正的，所以呢是持久的，所以神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做法。那我们如果真的用信心来接受，来相信，我们知道神把圣灵，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属灵的资源的供应，生命的享受神同在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就是单纯的在我们的需要时候我们就来向神支取，然后我们也等候看看神怎么来供应我们。那我自己现在越来越发现神的道路不同我们，神的意念不同我们，他一定是用很多时候是我们完全不会预料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现在越来越喜乐，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会看，现在越来越会看，意思就是说祷告了以后，然后就晓得越来越能够查验神是怎么样来回答祷告，而不是好像祷告完了好像神也没有回答我啊。那其实有时候神是在回答，他用的方式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方法，所以我们以为神好像没有回答我的祷告，其实呢神有在回答，而且神已经在做了， OK, 正在进行当中，可是我们不会看。所以其实呢一个顺服的心非常重要，一个顺服的心真的是非常重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呢就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力。好，那么但是耶稣也跟撒玛利亚人谈到关于敬拜，这句话是我们最熟悉的，说神是灵，拜神的要以，我们中文圣经是按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但其实呢这个心灵在原文就是一个灵这个字。那我们也说过了，灵这个字呢我们要按上下文才来判定这个灵是指圣灵呢还是指人里面的灵。那么当耶稣说你们要以灵和按着灵和真理来拜我的时候呢，耶稣所说的这个灵更好的解释不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换句话说不是在说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神，就是要诚心诚意的，有些人就把它解释成诚心诚意，其实诚心诚意不要只是不是基督徒，回教徒难道不诚心诚意吗？说不定他们还比我们更加诚心诚意。所以这个灵最好的解释是圣灵，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的来敬拜神，不借着内住的圣灵人不可能真正的来敬拜神，也只有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帮助我们才有可能来敬拜神。所以这里说拜神的，神是灵，拜神的必须用灵跟真理拜他，这个灵最好的解释就是指的圣灵。那么真理呢，这里所指的乃是指道成的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神就表明这个敬拜基本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以神为中心，以灵和真理，是借着圣灵跟成为肉身的基督所带来的启示。所以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敬拜，并且呢只有借着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启示，我们按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才可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以后每次在讲说要用 中文因为翻成用心灵和诚实，最好我们就是说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你把它直接的这样子翻译，你在圣经上你可以把它注意一下，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那我们有这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知道说无论我们怎么在何时何地我们对神的敬拜必须是借着圣灵，然后呢必须是按着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神关于神的自我启示。所以圣灵赐的生命必须拥有圣灵所赐的生命，也是借着圣灵我们按着耶稣带来的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来真正的才能够敬拜这位神。好，那这是那么另外呢，我们就看到第七章耶稣在祝棚节最后的最大的一个日子，他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喝，从这个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约翰就解释说这是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但是呢耶稣那时候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呢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换句话说，必须等到耶稣得荣耀，圣灵才能够被赐下来。那圣灵没有被赐下来，并不是说圣灵还没有存在，圣灵还没有在世上有工作。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灵被赐下呢，乃是指弥赛亚这个世代是带来神的国度，也就是说弥赛亚来就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说弥赛亚的世代，也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那么神的国度的性质跟地上的政权是不同的，地上的政权是以政治的权势跟军事的力量来执行这个国度的治理，但是呢神的国是以神的灵来施行这个治理的工作。所以圣灵要等到耶稣得荣耀才被赐下，因为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他已经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已经立他为主。换句话说，他要等于说来做这个国度的君王。神的国已经因为耶稣第一次到世上来就开始，而耶稣完成救赎以后，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他就开始这个君王的治理，他施行这个权柄的范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么他就要在整个宇宙实行这个君王的治理。那么耶稣实行这个君王的治理，他是借着圣灵来进行这个君王的治理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在旧约应许说弥赛亚来了就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是神很慷慨的很丰富的把圣灵赐下。那么所以不是说圣灵过去的工作跟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圣灵的被赐下是指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开始，而圣灵是神国度的灵，神的国的性质是属灵的，因此神的国度是以圣灵来施行这个神国度的君王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国度的治理。所以呢耶稣被高举得荣耀才把这个圣灵赐下。好，那这个就是第七章所说的。那么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呢，这三章是耶稣自己来讲论关于圣灵的工作。那这三章圣经里面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圣灵是谁，以及圣灵在就是说圣灵来他最重要的基本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耶稣自己亲自的来说明。我们虽然看到保罗书信或者其他的书信有讲论关于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会看见基本上都是讲到譬如说被圣灵充满圣灵怎么样使我们得重生，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基督徒住在基督徒的里面怎么样来引导管理我们的引导和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来顺服圣灵。所以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被圣灵充满等等之类的哈，但是只有耶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啊，你可以说就是把最重要的关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身份、圣灵的角色，在这三章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里面很清楚的来教导。所以第十四章十六节，耶稣他说他要离开，但是他告诉门徒，他要要求父，父要赐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与门徒同在。那我们今天的复习，我也不可能再把所有的东西详细的重新再说一遍。不过呢，这个保惠师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暗示耶稣是已经是，就是暗示耶稣是一位保惠师，而他来呢，他要离开了，他就要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那我们说这个字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英文字甚至是中文字来表达这个保惠师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字的基本意思就是被招来站在旁边提供帮助，这个帮助是各方面的帮助，虽然有人比较着重强调是法庭上的帮助，就好像是辩护律师，但其实这个帮助是各方面的帮助，因为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耶稣提供给门徒的就是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教导的工作，包括鼓励的工作，包括安慰的工作，包括赐能力的工作等等。所以这里耶稣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来了，耶稣说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要继续耶稣在世的时候对门徒所做的工作，教导门徒，赐力量给门徒，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扶持他们等等之类。所以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因此呢，这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像第一世纪的门徒，耶稣所拣选的这些门徒是可以亲眼看见怎么样，亲手摸过，亲手摸他，就真的是可以第一手的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耶稣应许这个保惠师来，要继续耶稣对门徒所做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同样的神的同在，只不过现在不是耶稣成为神的儿子成为肉身，好像我们一样有一个血肉的身体，然后生活在这个世上，这样子的一种同在，但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仍然可以具体的去经历神的，就是说神的同在，具体的去经历这样的同在所带来的给我们的一切帮助，包括教导，包括鼓励，包括安慰，包括引导，包括赐给我们力量等等之类的。好，但是耶稣也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以圣灵的工作来衡量，圣灵主要是传达真理的，因为耶稣宣称他就是真理，所以呢，马上也就讲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主要的工作是传达真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强调圣灵来是要为他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也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门徒也要来参与。换句话说圣灵也就借着教会来，透过教会来在世人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做见证的工作，一方面我们了解圣灵可以直接在人的心里面来帮助人认识耶稣，来把关于耶稣的真理向人启示，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也是要借着教会来宣讲这个真理，来把这个耶稣，关于耶稣带给人的神的儿子所带来的启示来宣讲。所以呢，圣灵的见证是借着教会来做这个见证。那么但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教导工作，就是讲到很重要的圣灵工作就是讲到圣灵的教导。不过我们看在这里关于圣灵耶稣说另外一位保惠师我们现在就是说提到圣灵的身份，耶稣说另外一位保惠师，而且呢这位保惠师来了呢要与门徒 要叫他永远与门徒同在。并且耶稣在十五章最后末了提到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耶稣应许门徒，他要从父要差保惠师是从父出来的啊，说这位保惠师呢是从父出来的。那么但是啊，前面耶稣讲到要应许保惠师要来的时候呢，也说到是要求父要差这位保惠师。所以一方面这个保惠师是耶稣要差来，一方面是父要差来，但是这个保惠师耶稣强调是从父出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关于三一神的这个真理啊。耶稣约翰很清楚的介绍道就是神，那么这位道呢是把人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这位道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位道成为肉身，他就让我们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神。然而现在耶稣又提到他去的时候，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这位真理的圣灵是从父出来的，耶稣呢也是从父出来的，耶稣是父所差来的，所以都是说明耶稣和圣灵乃是受差遣的，是受差遣的要来做神的工作，但是呢是从父出来的，并且是受差遣的。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位圣灵来既然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要取代子的工作，所以呢他又是父所差来的，他也是子所差来的，而且被差派的时候呢圣灵是从父出来的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就让我们看见三一神不仅有父有子，还有第三位就是圣灵。换句话说，圣灵是三一神的三位之一。好，那我记得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哈，我已经在讲这个圣灵论的时候我已经说过，那我想再重复一次哈，但是我是很快的来重复，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今天我现在请你们其中一个人讲，可不可以把这个三一神的真理可以清楚的把它来讲解啊。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可以说约翰福音是把三一神的真理最具体而且最全备的启示出来，因为在这之前在旧约神的启示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强调神是独一的。那在犹太人的观念，他们就认为神是一位啊，独一的而且是一位。但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他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为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三一神除了所谓的父还有一个子，那么但是这位神的儿子所强调的就是他具有跟父一样的完全的神性，所以神的儿子强调是具有神的神性，就好像人的儿子就具有人性，猫就是猫，猫生的就是具有猫性，狗生的就是狗性啊。总而言之，那么但是这位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就看到有另外神的儿子，他是成为肉身，把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然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就一再强调他是儿子，并不表示他是另外一位不同的神，竞争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说他绝对不凭自己做什么，只有父差他才做，他从父所听见的他才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才做。换句话说，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他跟父是完全合一的，因此他不是另外一位竞争的神。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圣灵，他又说他要离开了，他要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跟门徒同在。那么我们看到第十六章，他会说圣灵十五章说圣灵要来为他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十六章耶稣说圣灵是要把从耶稣所领受的 来告诉门徒。换句话说，圣灵，耶稣说他也不凭自己说，他是把从耶稣所看见所听见的来教导门徒。所以我们又看见圣灵乃是跟耶稣完全合一的。然后我刚刚提到14章15章16章，耶稣每一次讲到差圣灵来的时候，有时候说是父要差圣灵来，有时候说是耶稣自己要差圣灵来，然后他又说这位圣灵是从父出来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前面也说过，耶稣这位子是从父出来的，也是父所差来的。所以从这些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启示旧约这所强调的独一的神有三位，有三位是有分别的，三位父子圣灵三位。那么但是我们要了解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什么，神是灵，灵是存在，可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我们人是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好，所以呢神是灵。那么现在从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个父与子是完全的合一，圣灵与子也是完全的合一，所以这三位神是完全的合一。所以耶稣在十七章的祷告，为门徒的祷告，求你叫他叫门徒合一，耶稣说像我与你合一一样，像耶稣与父的合一一样。好，所以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我们就可以说神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独一的神是有父子圣灵三位 three persons， 是有父子圣灵。但是呢虽然是有三位，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意思就是说是完全合一的，就神性而言就是不可分的。不是父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子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圣灵里面有个完全的神性，父子圣灵三位，然后每一位里面都有一个完全的神性，不是这样。就神性来说是不可分的，是完全合一的。那你就记住，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真理完全的透，就是用我们的现在有限的思想和逻辑去完全的明白。但是神既然是灵，那么所以有圣经约翰福音的启示就让我们了解到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每一位都拥有完全的神性，然而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可以强调耶和华神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但是呢在新约我们又看见虽然有三位却不是竞争的神，是完全合一的，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耶稣是神，父是神，圣灵也是神，那这就是我们所能够了解。所以如果用一句话就是三位同本质，三位同本质，那这个就是我们了解。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每逢敬拜神的时候有时候灵恩就是过于高举圣灵，灵恩现在在整个追求的灵恩的这个东西过于高举，所谓的过于高举圣灵，那么只是恐怕这不是圣灵了，已经是出于错谬的灵了。 OK， 所以呢把圣灵高举，其实圣灵从来不独立的，圣灵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他是把从耶稣所听见的来教导。所以但是耶稣呢是完全不凭自己做什么，是从父那里所领受的，他就照样的来说来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圣经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要按着这样的真理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三一神。所以呢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把这里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整理，知道说圣灵耶稣父和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过在第十五章十四十五十六章讲到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教导工作，他要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也要指教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看见在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前，耶稣给门徒的教导门徒不能够完全明白，要等到 圣灵被赐下以后，他们会想起耶稣过去曾经说的话，他们借着圣灵的教导和帮助，他们才明白过来。那但是呢，圣灵在世人的心中呢，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叫世人看见自己的罪而知罪，并且激动他们来向神呼求怜悯。换句话说，要帮助世人来悔改归正。换句话说，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悔改，也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并且接待他。那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真的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头脑的操作。换句话说，是在知识上我觉得这个道理我现在可以接受、okay? 那我们有没有真正领受圣灵，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而悔改，并且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赦免？就是说我们里面真的有这样子的认罪在神面前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被光照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只是承认错了吗？只是觉得哎呀又做错了，也许也到神面前来认罪，说神啊，你求你赦免我。可是圣灵叫人知罪的工作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真的是看到你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个罪被破坏了，你得罪了神，你会真的是深切的要想在这样的罪上不洁净上能够得到洁净，从这个悖逆里面能够转向神。所以你知道你得罪神，你真的是需要这位神的恩典来使你的罪可以被洁净，使你的罪可以被赦免。然后一个真正的悔改的人一定就会呼求神赐能力，使我们可以转离罪，不要再活在这种罪中。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我自己是真的是常常，我真的是被神光照看到我的罪的时候，我真的就一直求，我就说神，你真的是要救我脱离这个悖逆，真的是要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悖逆。我真的是看到这个悖逆是真的是何等的夺取了神的荣耀，夺取了神该得的敬拜跟顺服。而且真的是看到这个悖逆，真的是这个悖逆真的是不荣耀神，而且真的是让，就是说让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受到一个拦阻。那我真的我也不晓得去怎么说，但是呢，如果神一旦光照我不会就是认一个罪就算了，我会真的在这个罪上不断的向神恳求他的赦免，然后不断的向神恳求救我脱离这样的一个罪。那我觉得神很信实，他真是有能力来施行拯救，他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让我们过现这样的一种没有能力的生活，好像这个猪吐出来的东西回头又去把它又转头又去把它吃下去。所以这圣灵呢做这个使我们知罪，来激动我们呼求神的怜悯，可以带来我们真正的悔改跟归正。那么当然这个圣灵教导的工作我刚刚已经说了不但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圣灵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真的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也是只有圣灵可以把基督所带来的启示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更充分更完全的去明白，而且可以去遵行耶稣所提供的这些生活的准则那当然耶稣，我想耶稣他提到圣灵这方面的教导工作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他还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讲，只是他们还不能够明白那么多，所以耶稣说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再进一步的把耶稣想讲的一些话再来教导门徒。所以圣灵是会说多于耶稣所说，圣灵是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教导，是当时耶稣不能说的，圣灵要进一步说，但是圣灵说的东西不会超过耶稣所说的。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所以譬如说耶稣已经讲到他的第二次再来，他说他要去为门徒预备地方，预备好他还要再来接门徒。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就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要末次吹响，已经死的圣徒要从坟墓里面出来，还没有死的圣徒就要被提到空中，跟这个从坟墓里出来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身体要被改变，就是关于这些东西耶稣并没有讲。但是不是说圣灵讲的是超过耶稣所说的，基本的耶稣的再来耶稣已经都教导了，但是耶稣说他如果要再多讲，门徒那个时候还不能承担，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做这些教导的时候他也还没完成这个救赎。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即便耶稣从死里复活，即便耶稣已经三次预言他要被钉死而且要复活，但是门徒对于耶稣的复活还是很难相信。所以有人玛利亚去告诉门徒他看见复活的主了，门徒不那么容易立刻就相信立刻就接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耶稣不能再多说，可是圣灵要再使耶稣带来的启示更完全更充实，但是不超过耶稣所说的，换句话说没有再来新的启示，没有就是说不会再有所谓我们今天有时候强调一些所谓独特的启示和看见，神从神领受的。那我们真的都要，尤其现在圣经已经完成了，不管谁宣称他从神得什么启示，我们都要用圣经去对照去做一个根据来分辨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在约翰一书就提到凡灵怎么样不可都信，我们都要试验。那一方面我们要试验这个启示是不是跟耶稣带来的真理的启示符合，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所有纯正基督的教会所宣讲的信息就是说这个任何人宣称他有得到新的启示呢，我们也要验证他跟目前纯正的基督教会所传讲的信息是不是也能够一致。那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不多于圣经所说的，也就是说今天圣经已经是把所有神要我们人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写在这本圣经里面。好，那么所以圣灵的角色是要来荣耀耶稣，因此我刚已经强调了在他的使命当中，正如耶稣是倚靠父，圣灵呢也是倚靠耶稣。那么当然在约翰福音还有讲到一样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而门徒要能够承担这个大使命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呢，耶稣用一个象征的比喻的行动，他向门徒吹气，他说你们受圣灵。最好的解释呢，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行动，象征门徒在五旬节将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以后，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说你们得到能力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宣讲这个福音。那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吹气这是最好解释成是一个比喻性的行动呢？因为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如果真的门徒那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我们会看见在五旬节之前门徒还是很胆怯，门徒还是很惧怕，门徒的生活和生命并没有像五旬节之后那一种的改变。五旬节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一点也没有惧怕，他们放胆宣讲神的道，即使受逼迫也以此算是配为神的名受辱。然后你就看五旬节之后门徒的整个生活才是带来一个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改变。所以这里最好的解释呢，耶稣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是象征，是一个比喻性的行动来象征门徒在五旬节要领受圣灵。好，所以那约翰一书呢里面讲的我就基本上所说的内容跟约翰福音所说的内容，如果大家你看一下的话差不多是重复的。好，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我们就不说了，就不再重复了。那我们就是看一下 启示录我们才刚讲完的，我想大家印象比较深刻。那么启示录里面特别用七灵来描述圣灵完全的工作，换句话说，圣灵是神的灵，他的工作是完全的工作，那是根据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列举圣灵七方面的工作。那当然七方面的特质，当然在马索里的圣经只列了六方面哈，那我们说是根据七十四译本是列了七方面。好，那么这里启示录也讲到圣灵的工作，他的工作呢是神来向教会启示啊，然后他也参与神的创造和审判的工作，他也是神借着圣灵把神的启示向教会显明出来，就是说把神的启示来告诉教会哈，显给教会。那么当然呢这个圣灵是神的灵，但是圣灵也是基督的灵，在启示录里面就这有点类似，这个跟约翰福音是一样的哈。约翰福音说父要差圣灵，耶稣也说我要差圣灵，所以在启示录这个七灵被称为是神的七灵，但是这个七灵也是基督前面的七角和七眼，这个七眼就是七灵，所以也是基督的灵，也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那么而基督是能够使教会有效的经历圣灵的工作的那一位，换句话说是基于基督的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么圣灵就教会就可以有效的来经历圣灵的能力，圣灵也可以使如同以此的教会复苏。好，所以最后我就是强调，在启示录呢同样讲到圣灵启示的工就是说在启示录有一个很重点，圣灵的工作有个重点，就是圣灵跟先知启示的工作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他所说的一切话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强调神的启示的工作跟圣灵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当然在启示录里面圣灵也很明显是三一神的一位，因为呢我们看见在前面约翰向教会的问安说这个恩惠跟平安呢是从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以及在神面前的七灵，以及那位耶稣基督，从他们这个恩惠跟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是从这三一神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好，那因为我们就说来做这样的一个总整理哈，就是说其实我应该要有时间把它再把它全部再怎么讲再做一些归纳，那就是也是很抱歉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归纳。不过呢我们这样子把它打出来给大家呢，至少大家可以就是把它看，就是说把这约翰的著作里面所有关于圣灵的真理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所有的原则都列在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再去默想。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特别是在约翰的著作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启示的特别的完全关于保罗的书信讲到被圣灵充满，当然也讲到圣灵使我们重生或者说其他的彼得的书信等等之类福音书我们也查过了，也有讲到圣灵的真理，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到圣灵真理，但是唯独约翰的著作是最独特的。所以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求你帮助我们再花时间再去复习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还有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圣灵的真理，因为今天在很多的教导关于圣灵真理的教导上的错谬，我们要怎么去驳斥，要怎么去分辨，我想在约翰的著作中所教导的圣灵真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真理的圣灵差真理的圣灵来我们谢谢你差你自己的独生子，也谢谢你差真理的圣灵来，实在是 借着啊神儿子和真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啊活在罪中的人能够得到拯救，并且能够得以借着啊他们的基督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圣灵的教导，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天父，我们更是感谢你，我们虽然现在眼睛不能亲眼看见，不能亲手去触摸，不能具体的像十二使徒一样的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啊，这样子的透过耶稣来认识神，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真的为这样的一个恩典来向你献上感恩，所以就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啊，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敬拜啊我们所认识的神，并且啊真的是来领受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啊生命，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教导，赐给我们的引导，赐给我们的安慰等等之类，真的是让我们借着圣灵，我们来经历神你自己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